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当局礼拜三通知日本，将全面暂停入口日本海鲜产品。此举被视为北京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有关台湾有事言论的经济报复，标志着中日外交争端正急速升级。日本农林水产省一名高级官员向日媒表示，东京方面在礼拜三上午收到北京的正式通知，将停止入口日本水产。中方声称，这一次暂停入口是为了评估并持续监测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累积的处理水。不过，此举发生在中方要求高市首相收回台湾有事相关言论之际，且这个月早前，中方才部分解除自2023年以来实施的日本水产禁令，刚刚恢复日本扇贝和海参入口，这个使外界认为中方此举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向东京施压。一次中日争端不单止限于海鲜贸易，紧张局势甚至已经蔓延至文化领域。中方已经暂停上映即将播映的日本电影，包括动画电影《蜡笔小新》、卓越的《春日部舞者们》以及真人版《工作细胞》等。多家美国媒体礼拜三报道，一支美国高级陆军军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乌克兰，就如何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进行磋商。与此同时，川普总统亦在寻求重启此前陷入僵局的和平协议谈判，以结束乌克兰战争。彭博社报道引述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陆军参谋长乔治将军和美国陆军驻欧洲司令多纳休将军率团前往基辅，讨论如何迫使俄罗斯停战。报道说，美国高级军官到访乌克兰表明，川普政府正在寻求与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展开合作的新途径。与此同时，白宫亦都释放出新的信号，表示希望重振和平谈判。《华尔街日报》亦称，德里斯科尔此行的部分原因是白宫认为俄罗斯可能更倾向于由军方斡旋的谈判。报道还补充说，德里斯科尔计划稍后会见俄方官员。美国农业部部长罗林斯礼拜二表示，该部门将对食品券福利进行彻底改革，以消除广泛存在的欺诈和腐败现象。罗林斯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早期数据显示有186,000名去世的人还在领取食品券福利，此外还有500,000人在多个不同的州同时领取食品券福利。福克斯商业频道报道，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单在2025年第一季度，发现超过226,000份欺诈性福利申请和691,000笔欺诈性交易获批。罗林斯说，农业部已经逮捕几百名食品券福利欺诈者。美国农业部在被新闻周刊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接下来将要求食品券的申请家庭沿用统一的重新认证流程。此外，联邦政府还会持续分析各州的申领数据，进一步加强监管工作，并改善与各州的合作。礼拜二，德州一个由3名联邦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裁决，禁止该州新制定的对共和党有利的国会选区地图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使用，理由是该地图很可能不公正地划分了选区。德州州长阿伯特反对这一裁决，并迅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通知函。今年8月，德州两党围绕重划选区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峙，对阻止该州共和党人领导州议会通过重划选区的法案，州众议院民主党人集体出走了2个星期，因为该法案令共和党有望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再获得5个联邦众议院席位。礼拜二的裁决称，德州新的国会地图是州长阿伯特明确指示州议会基于种族进行重划的，因而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以及美国宪法保护投票权免受种族歧视的条款。日前，中共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因病离世，终年74岁。 罗点点被认为是红二代中的开明派，曾经在六四事件中被打压。据大陆媒体报道，罗点点在礼拜二下午突然间因病离世。公开资料显示，罗点点在1951年出生于北京，祖籍四川。1989年六四事件中，罗点点因反对当局武力镇压学生而被调查。他后来曾经在投资管理公司和媒体公司工作。著有《罗点点回忆录》《红色家族档案》。在海外 X 上有不少人表达对罗点点的悼念。独立学者高佛林表示，罗点点是红二代中少有的具有反思精神者、政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他知道一位八九民运领袖六四后匿在罗点点屋企逃过首部，后来偷渡到海外。中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之女马晓丽是罗点点生前好友。马晓丽发表悼念文章说，罗点点是他们这一代人中少有的清醒者。他虽然不喜欢红二代这个称谓，但身为红二代，能够自觉客观深刻剖析红二代中的是与非。美国联邦地方法官博斯伯格礼拜二裁定，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目前已经不拥有社交媒体的垄断地位，驳回了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拆分 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诉求。这项判决成为美国近年反垄断行动中大型科技企业取得的首场关键胜利。法官博斯伯格的裁决核心在于，社交媒体的市场格局自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20年提出诉讼以来，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博斯伯格同意 Meta 的观点，现在社交媒体已经不再好像过去那样主要用于个人状态更新，市场已经出现结构性转变。Meta 的竞争者远不止于联邦贸易委员会所主张的 Snapchat 平台或小型社交应用 MeWe， 还包括 TikTok、YouTube 甚至苹果的信息服务。法官认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未能够证明 Meta 目前仍掌握垄断地位，因此裁定 Meta 胜诉。法官写话，即使将 YouTube 排除在外，单单纳入 TikTok 就足以驳回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案件。最近一项跟踪政府移民数据的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在过去两年里面对庇护难民申请的批准率直线下降，直至今年八月批准率不到两成。这个礼拜二发布的 TRAC 报告显示，美国移民法庭对庇护案件的批准率由2023年8月的 50% 持续下降，到2025年8月审批的案例中只有 19% 获得批准。报告说，避难批准率的下降由拜登总统任期内就已经开始，2024年8月的批准率是 38%， 比一年前降了 12%。 这个趋势在川普上任后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加快，一年内降了 19%。 报告还说，川普政府大大加快了作出庇护决定的速度，在今年4月和5月期间审理的庇护案件数量达到了峰值，结案量超过12000件，而拜登总统任内每月结案量约为6000至7000件。虽然庇护批准率下降，但由于处理的案件数量亦加大，因此今年平均每月批准的庇护申请和前两年批准的数量相差并不大，初步估计大约在每月2000件左右。近日美国政府正式警告南非，不要在美国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情况下以 G20 共识名义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宣言。这次 G20 峰会将在这个周末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这个是非洲大陆首次主办 G20 峰会，但因为美国和南非关系恶化而蒙上阴影。据彭博社报道，他所获得的11月15号外交召会显示，美国因强烈反对南非主席国的核心议程，将全面抵制这次峰会。不单止川普总统本人不出席，美方亦都拒绝参加峰会前的预备会谈及领导人会议。南非总统拉马萨和川普总统在今年5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时公开交恶。11月7号，川普明确表态说， 美国政府官员将不会出席这个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峰会，理由是南非严重侵犯人权并迫害白人农场主。虽然美国缺席，南非外交部长拉莫拉礼拜一说，南非正继续推进说服与会国家通过一份 G20 领导人宣言。假日旅行季即将到来，一份最新的报告对全球最佳航空公司进行排名，排名根据包括客户服务和可靠性等因素，美国的航空公司没有进入前十名。航空旅客权益组织 AirHelp 是一家致力于告知乘客在遇到问题时应该享有的权利，并协助他们获得应得赔偿的公司。该公司礼拜二发布2025年最佳航空公司排名，根据准点率、客户评价以及航班延误同取消等问题的理赔处理等数据，为每家航空公司计算评分。根据2025年的榜单，全球排名前三的航空公司分别是卡塔尔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和维珍航空，他们在所有分析类别中都表现出色。全球前十的航空公司来自北美、欧洲、中东和大洋洲。美国航空是表现最佳的美国公司，在 AirHelp 全球排名中位列第十一位。根据 AirHelp 的数据，排名低于美国航空的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在准点率和客户评价方面表现更好，但美国航空在理赔处理方面更胜一筹。星期二，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警告说北京当局有能力利用美国对它的产品及原料供应链的依赖，随时造成从药品、电器设备到晶片的诸多制造业停摆。这份报告指出，今年早前中共当局切断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稀土供应，这些稀土对制造由汽车到喷气发动机的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至关重要。此举造成了美国制造业中断，并使北京在今年秋季与川普政府的关税斗争中获得了关键筹码。报告警告说，北京所拥有的庞大工业基础使它对美国的其他供应链亦都拥有类似的影响力，例如中方主导住用于电动汽车的锂电池的生产。因此类似稀土所造成的恐慌情况可能会在美国各行业重演，立法者应当强制相关行业了解并披露这一类风险。但报告亦指出，到达完全不用中国产品的目标既不现实亦都没有必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